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开始的是第34周哈，就是耶利米书26章到52章。那么在耶利米书有两个礼拜就做完了，那下一次开始就是从耶利米哀歌，然后到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啊。所以我们来开始之前哈，我们再来啊稍微回顾一下耶利米书的这一段的历史。耶利米书呢是说到约西亚作王的时候，那我们晓得约西亚作王是在8岁的时候，是在主前640年，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哈已经被亚述灭亡了，所以你要记得这件事情。北国是在主前722年被灭亡，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是耶利米呢是北国灭亡在公元前640年，那个时候约西亚8岁作王啊。那那个时候北国被灭亡以后，亚述就带了一批人不是来啊搬到北国去住吗啊，就发生撒玛利亚的狮子咬人的事情。所以呢后来这个北方哈、啊、犹大国北方他被亚述的这个管辖权呢已经名存实亡了，已经慢慢亚述已经失去了这个控制权了。所以到了约西亚13年的时候呢，耶利米就受呼召出来服侍。然后在约西亚18年啊，就是约西亚26岁的时候，他们在修圣殿的时候就得到了一本律法书啊，这本律法书呢可能就是申命记啊，所以因此就开始推动宗教改革。那那个时候你也知道，当一个王要出来做宗教改革，必须要有一批正直忠心的人来帮忙。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时的先知呢有哪些人呢？除了耶利米以外，就有西番雅，有拿鸿，有哈巴谷啊，这些我们后面的这些小先知书会读到。那约西亚在做王的时候做了几件事情呢？其中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伯特利哈，他把那个拜金牛犊的祭坛呢把它污秽了啊。你记得当那个时候耶罗波安设立伯特利的祭坛，不是有个神人就去说预言吗？啊，就讲到说将来在这个祭坛上面啊，就是照约西亚所做的焚烧假祭司的骸骨，然后灭掉祭坛跟丘坛啊，就应验了之前的那个预言。好，那么这一段我们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看在主前6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约西亚还在做王，那个时候呢埃及王尼哥北上要去啊援助已经成了强弩之末的亚述来对抗巴比伦。那我不知道我上次在讲是不是有口误哈啊？那如果有的话，现在要更正一下，就是埃及呢上去要来跟亚述来对抗巴比伦啊，免得说这个巴比伦壮大了。所以呢，约西亚呢就竭力阻止埃及北上，因此就发生米吉多战役，就在米吉多战场呢。就不幸战死。好，那609年耶西亚死了以后呢，就开始要传位给他的儿子，对不对？好，他有3个孩子，长子叫以利亚敬，后来登位就改名叫约雅敬，第二个儿子叫约哈斯，第三个儿子叫马探雅，以后登位以后叫西里加。那约西亚死了以后呢，这个犹大的人民呢就立约哈斯作王。当他立了约哈斯做王，只做了3个月，后来就被埃及王呢上来攻打，然后就被废掉了。所以约哈斯后来就死在埃及。那约哈斯死了以后呢，好，就改立长子，就是约雅敬做王。那约雅敬做王以后呢，25岁做王11年。那这个王是怎么样的一个王？他是一个行恶庸碌无能的王。那么在耶利米书什么地方说到这件事情呢？我们往回看，在22章13节到19节的地方啊，特别讲到说约雅敬哈、啊、他是那个做什么呢？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福了。他干什么？他有祸了，有口误，你看啊，不给工价的有祸了。所以呢，他做什么？他为自己呢大动工程，建造新的宫殿啊，那他就不顾困苦穷乏人。所以呢，他就预言哈、啊，他说约雅敬啊，你到时候死的时候哈、啊。没有人举哀，也就是说没有葬礼，那你就像埋一头驴一样呢，你就被丢在城门外埋了啊，就是预言约雅敬。好， 那这个约雅敬呢，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在我们今天读到的三十六章，请你看三十六章哈，在第三十六章呢，十一节到二十六节的时候呢，他都讲到说，啊，这个约啊耶利米的啊书记哈、啊、巴录，他把耶利米书写了以后呢，他就去念给犹大的首领听，那就讲到犹大的首领呢，听见这一切话，三十六章十六节，就害怕，面面相觑，相关啊，对巴录说，那我们这些话一定要去告诉我们的王，就是约雅敬，他们就把这个。啊，书先藏起来，然后就去告诉约雅敬，约雅敬就说啊，你书拿来给我看。结果呢，他就用文士的刀把这个书卷割破，就丢到火炉里面，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冬天啊，在王宫里面烧火。那就看到首领听见这个话害怕，约雅敬听到了这个话跟臣仆都不怕啊。这里面就看到有一个对比，有没有？啊，就是三十六章的二十四节说，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啊。就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啊，你把书卷烧了，不代表神的预言就消失了，没有这种事。神的话不会失效，人可以忽略，但是人没办法逃避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都了解啊，约雅敬。那约雅敬还做什么事呢？约雅敬的时候呢，他为了向埃及王尼哥进贡呢，啊，在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三十五节就说这个，他就征收啊那个令人憎恶的人头税啊，令人憎恶。然后那个约雅敬那个时候呢，他有去服侍，就是侍奉巴比伦三年以后叛变，他叛变以后就怎么样？他就期待。希望埃及来帮助他，所以那个时候的王都是这样。那叛变这个王，他就把希望放在另外一个国家外邦国来帮助他，啊，从来没想到说我要依靠耶和华来帮我。好，所以呢，那我们再从这个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刚才读到那个啊预言，说他要像埋驴子一样埋葬，然后再从三十六章的二十七到三十二节呢，就看到这里面似乎在暗示哈，暗示说约雅敬将来不会寿终正寝啊。他讲到说呢，三十六章三十节说，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意思就是说，约雅敬很可能是在发生盗匪叛乱的时候呢征战，然后就死在战场，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不能用王的尊荣来下葬，所以很可能神学家研究呢，他后来可能是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啊，这个啊按照王的葬礼，所以才会又这个预言说他像驴子一样被埋葬。好，后来呢，在约雅敬年间，也就是在主前五百九十八年啊，他快要亡的时候呢，灭亡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就往从北来攻打犹大国，攻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就把耶和华的殿的器皿都掳走了。那五百九十八年过了以后的下一年，就是主前的五百九十七年，那那时候约雅敬就死了，对不对？那就立约雅金做王。那约雅金做王才三个月十天就被掳到巴比伦。那这一次被掳是第二次被掳，同行的有哪一个人？有以西结。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了解到了这个约雅金过了以后呢，他们就立谁呢？就是约西亚的第三个儿子。所以约西亚三个儿子都做王了啊，立约西亚的第三个儿子啊啊，就是马探雅做王，就改名叫西底家。那个时候呢，西底家呢二十一岁啊。那西底家登位的时候呢，那你也晓得，有亲巴比伦派，有反巴比伦派，所以呢，就有反巴比伦派的人就在极力的要怂恿他，要来背叛巴比伦。那西底家呢，他经过五年，终于被说服了，他就选择去背叛巴比伦，就向埃及靠拢。好，那那个时候就出来一堆的假先知啊，随波逐流，就要讨王的欢心啊，就开始宣告说，哎呀，我告诉你啊，神已经决定要来粉碎巴比伦的恶，他说两年之内啊，被掳的人就要归回， 那这是写在哪里？写在耶利米书28:2-4啊，在2-4他就说两年之内被掳的人就要归回。那耶利米呢就极力的否定这种说法，在斥责这个虚假性，他就劝告百姓呢，他说你要继续接受巴比伦的管辖。那这是写在耶利米书27:1-22的这一段，他说你们要继续接受巴比伦的管辖。所以你就想一想哈，我现在讲完了这段历史，对不对？从约西亚，然后接下来就是约哈斯，约哈斯完了就约雅敬，约雅敬完了就是约雅金，约雅金完了就是西底家。那现在在这种氛围下面，你是耶路撒冷的人民，或者是你是当兵的，你现在听到两种不同的论调。耶利米说要服在巴比伦的轭下，那其他的人说我们要来反抗巴比伦。那你要选择听哪一种？请问你要选择听哪一种？所以你要听从耶利米是不是很困难？对不对？所以你要了解这件事情。那在听的时候呢，你又怎么样来分辨真假？对不对？他说：“哎，这个人是真先知，那个人是假先知。那真先知、假先知怎么应验？怎么分辨？当然就是说说的话会不会实现嘛？哈，我们圣经是这样讲的嘛。那说的话会实现是多久才会实现？那可能两年才实现啊。”可能5年、10年才会实现呢、啊，对不对？那在这一段当中，你的信心不就一直在那个摆荡吗？所以我们就了解，今天我们从26:52了，你就开始看，从26开始，我从我刚刚讲的这个背景了解说，耶利米的处境是越来越艰难，对不对？他说耶利米说，除非百姓悔改，否则耶路撒冷跟圣殿就会被毁灭；除非百姓你臣服在巴比伦的轭下，否则你就死亡。那你想，对这个人民跟王来说，这等于是一个叛国的言论，对不对？你打击民心嘛，打击士气的言论嘛，那等于是一个亵渎的言论，因为你在表示哈神无能，你在保神没有能力来保护他的国、跟他的圣殿、跟他的居所嘛。然后，所以在26很重要的，他就是说，神就告诉哈26:2。有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他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都不可增减，不可删减，你必须照实传讲啊。4-6说，如果你传讲了他们不听从不遵守，那这个人这个殿圣殿就要像示罗一样啊。那上次我已经讲过啊，示罗的约柜不是抬去这个就被非利士人啊掳走了嘛啊。那当他讲完这些话以后，听到的人的反应是什么？26:8。那祭司先知众民的反应就说，耶利米你必要死啊，就是这样。他说为什么你要死？你乱讲，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说预言？不是这样子的啊。那耶利米的回应呢，就在26:14，他说那你们看着办好了啊，你要流我血的人你必定有严重后果，你必要死，你杀死我没关系，你杀死我的人流我血的人你就严重后果。那这个时候就有人主张啊，不应该要来杀死耶利米啊。好，那这时候就出来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呢是在26:20-23，有一个先知叫做乌利亚。那这个先知乌利亚呢，他是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也就是他跟耶利米是站在同一边啊，讲那样子的话，那自然就怎么样？有人要杀耶利米，就有人要杀乌利亚，那乌利亚就怎么样？害怕，他就逃到埃及啊，在埃及跟西底家王大概有引渡条约嘛啊，所以就被引渡回来啊，就处死了约雅敬啊，就引渡回来就被处死了啊。所以呢，这为什么摆一个这个例子在这里啊？摆一个这个例子看，好像一个相反的对比要说明什么事。他说今天耶利米你忠心传讲我的话，你要站立得住，因为一开始耶利米书1就跟他讲，他说你就忠心去讲，你绝对站立得住，我让你的脸像铜墙那样子的硬啊。所以呢，忠于神的话，信靠神的保护嘛。那所以我觉得他用乌利亚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神的话上你忠心传讲，但是你害怕，你那个信靠的心不足，所以你跑掉了，跑掉的结果回来啊，就 就有一个明显的对比在这里。那二十七章就讲到说，西底家王当他决定要来背叛巴比伦的时候，耶利米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事？他做了一堆绳子跟轭啊，那就拿到这个一些啊大使馆啊，我们叫大使馆，因为有很多的使臣在这里嘛，有以东啊、摩押、亚门啊、推罗、西顿，他们都有大使都在那里，所以呢，就把这些东西呢，就送给这些跟犹大结盟要来对抗巴比伦的国家。那什么意思？在二十七章六节说，他说：“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加贾宁撒的手，所以呢，这些绳子跟轭呢，就代表说，将来你们都是要服在巴比伦的下面。”那先知听了这些话，就说假先知了啊！假先知听到这些话，二十七章九节说乱讲，不可能。他说啊，你们不自服侍巴比伦，你不要听耶利米的话啊。十二节呢？这个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的轭下，就要存活等等等之类的啊。西底家王啊，就是耶利米对西底家王这样讲，他说你要把你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变得存活，而且跟他讲这些事情。然后呢，耶利米呢又在十六节对祭司和众民说同样的话啊，说你们要服侍巴比伦王就必存活啊，就在讲这些事情。然后到了二十八章呢，就有另外一个先知叫做哈拿尼亚出来。那哈拿尼亚呢出来说的话，就是在反对耶利米的话啊。那哈拿尼亚就很有意思的，在二十八章二节啊，他就说哈。我敢跟你这样说，他说两年之内啊，都是这耶和华说的哈，两年之内，这个巴比伦王的轭就必定要折断，啊，那结果有没有？两年以后这个预言没有应验，对不对？那时候离犹大国灭亡还有五年呢，所以百姓还有时间悔改嘛。你看到，哎，哈拿尼亚你出来乱讲话，说是耶和华说的，没有啊，没这种事啊。好，那耶利米怎么回应？他说真的，我也希望这样。我真愿照你们说的实现啊，但是我告诉你，真相不是这样。他告诉哈拿尼亚说啊，二十八章十六节，他说：“因你冒用神的话，你今年必死。”好，那我们就看到二十八章八到九节，他说：“先知的预言到话已成就的时候，那不你不就知道他真的是耶和华派来的吗？分辨真假先知的方法嘛。”好，这七个月以后。听到哈拿尼亚说预言又看到他死亡的人，你岂不当心认真思考说，哎，耶利米说的是真的呢？但事实上没有啊，他们还是死硬着心，还是不肯悔改。所以二十八章交代完了这个哈拿尼亚假先知的事情了。二十九章呢，就是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约雅金跟3000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就住在巴比伦，对不对？好，耶利米就写了一封信，送到这个住在巴比伦的人。他写信的内容是干嘛？你想想，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哇，心里面一定很盼望早点回归家乡，啊，那。那边的先知大概也这样子安慰他们说，不要急，我们很快就要回去了。但耶利米就写信跟他说，叫他死了这条心。他说啊，你不要想要回来，我跟你讲，70年以后再讲啊，你就安心的住下来，好好的安顿下来啊。然后呢，29章5到6节就是这个意思，他们说你们要建造房屋住在当中，你要栽种田园吃其中，你要娶一老婆生小孩啊。然后呢，第7节说你要为你住在的就是你被掳到那个城市求平安，因为你就是要住在那里，而且呢你要住很久，告诉他们说你要在那里求平安啊。那当然接下来耶利米写给他们的这一封信哈，就讲到被掳归回70年的预言嘛。他说你们安顿下来，因为神的预言说70年才要让你们回来。好，所以呢29章8到14节就在讲这一段话。那这里面就讲到神对这些被掳的人呢，他的那个心意， 他那个心一说，神说我对你们是赐平安的意念，非降灾祸的意念。请问你是被掳到巴比伦住在那边的人，你听到这句话你做什么感想啊？他说神给我的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对不起啊，我已经被掳到巴比伦来了，我怎么认为神啊你给我的是平安的意念？所以如果你是收信的人，你刚经历过战乱，你失去了一切的财产，可能你在当中你失去你的亲人，你现在就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叫做罗生而去嘛，哈，那你什么都没有，你要重新开始，你怎么样来解读接受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有人听人家说，我们常会说，哎呀，咒诅是化妆的祝福，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啊，这句话落在你自己身上，我不晓得我自己会不会这样说。
嗯，
你懂我意思吗？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还讲得出来说咒诅是化妆的祝福。
10年以后，
啊，别人来跟我讲，啊，别人可以来跟我讲，但是呢，我自己肯定的就说，在自己的身上，我在等候，我在等待神来解救我那种心情。所以我们了解说，你怎么样来接受神的管教？
嗯，
希伯来书这样讲，管教是对人有益处，至终必要结出仁义的果子。你旁边就是专门有一个人要挑你毛病的，天天呢没事找你茬的人，啊，这个攻击你的人。那你说感谢主，谢谢你放了一个这样刺在我旁边啊，你说都被气死才怪，你还能够感谢得出来吗？但是我们的人的血气就是这样。我们想到哥林多后书讲到说，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战争里面，我们在血气当中征战，但是我们要拿起属灵的兵器，对不对？这我们都晓得。可是呢，你真正怎么做？当你碰到这种大困难的时候，你唯一怎么样？安静跪下来祷告。你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拿开挡住我眼睛看不见的那个障碍，让我能够看见帮助我的比我的敌人还多，把那个遮盖拿走，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在困难当中啊，困难当中。所以你要看29章11节到14节很宝贵的经文，他说耶和华对耶和华说，这句话是对那些掳到外地的人说，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他说我知道啊，神知道你们不知道嘛，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降平安，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70年以后你要归回，幕后有指望。所以在这当中你们要来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他说将来我必要使你们被寻见，从各地方被掳的人呢归回，回到你原来那个地方，把你带回来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碰到这个环境困惑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一次啊主日敬拜，我们不是唱了一个诗歌吗？哈，最后的回应诗歌，我们只有学会单单信靠神嘛，单单相信神。其中一句话就这样子嘛，哈，这个我们有诗班的在上面唱的最后的这个诗歌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面啊，这里面呢，它又产生了一个对比啊，29章的15节开始呢，就是另外一个对比，就是在讲到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一群人。所以呢，这封信就告诉那个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说啊，那些留在耶路撒冷的人，撒冷的人啊，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他们的下场就是像那一筐烂掉的无花果一样，将来必要灭亡。19节说，因为他们不听先知的话，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呢，你们20节哈，众位啊，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你学了功课没有？他说你学了功课，你就要听耶和华的话，提醒他们前车之鉴。然后29章的21节开始呢，就讲到说神必要消灭假先知。好，那写到巴比伦的这封信就到此为止，对不对？然后呢，从住在巴比伦那边呢，有一个人叫做示玛雅啊，他就写了一封信回来给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写给谁呢？写给西番雅。他跟西番雅说，哎，西番雅， 神已经立你做大祭司了，你为什么不责备耶利米啊？他在那边乱说话，告诉我们说要在巴比伦住很久啊，就叫这个西番雅要责备。那耶利米呢听见这件事情，就写了一封信再回去给西番雅，告诉他说你假托神的话乱讲话呢，你的下场会是什么啊？你的下场会是什么？ OK， 也就是说二十九章的三十二节啊，说我必刑罚四番雅四玛雅，我必刑罚四玛雅和他的后裔啊，这件事情。好，讲完了二十九章这件事情以后，到了三十章、三十一章呢，就开始重申以色列国要复兴的应许。所以呢，他一开始就在讲一遍神要做的事情。神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三十一章二十八节，也是跟一章第十节一样的话语。他说他做什么事情，他先做拔出，他做拆毁，要做毁坏，要做倾覆，要做苦害，这些审判过后才有复兴的盼望，才有建立跟栽植。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坏的不去，好的不来。啊，那我们在读新约圣经也常讲到，他说神要使用我们，对不对？要怎么样使用我们？他说要先破碎我们。他说我们人就像一个器皿，这个器皿不能用啊，修修补补没有用，只有全部打碎，重新塑造，我们才能够被神来使用。拆东墙补西墙是没有用的。所以这里说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结局，要全部的打坏才能够被使用。所以这里面呢，他讲到审判当中的那个应许，他说全部毁坏以后才要建立。那怎么样讲呢？这个讲法就是在三十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他说以色列啊，你的罪非常非常的大，大到无法医治，所以仇敌用残忍的方法来惩治你们，似乎全世界的人都遗弃你，你也被神遗弃了啊！说你们已经从头烂到脚，没有全身没有一处好的皮肤呢。像这样子的情况，第十七节说，神说我要医治你，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然后呢，三十章二十二节说，我要跟你们恢复关系。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这些话语。他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跟你怎么样恢复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全本圣经在讲两个字，关系。注意到没有？全本圣经在讲关系，人跟神的关系破坏了，人跟人的关系接着破坏了，所以呢，最终关系必须要恢复。所以要怎么恢复？人跟神的关系先要和好，才能够人跟人的关系要和好。和好的关键点在哪里？就在主耶稣。所以主耶稣的救恩里面包含两个重要的部分，一个就是耶稣做代罪羔羊，一个就是耶稣的顺服，这也是我们今天福音的重点。所以他说我要跟你们恢复关系，三十一章一节又再重讲一遍，他说那时到那个时候我必做啊，就是说我一定要做以色列各家的神，这个关系他们必做我的子民。第三节说我要用永远的爱来爱你，我要用慈爱来吸引你。十七节说你在末后必有指望啊，三十一章十七节说你在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然后呢，到了三十一章啊，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在二十九节开始以后的这两句话，二十九节三十节。因为这一段话他说到啊，当时的一句话就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就酸倒了，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呢？他就是在表示说旧约哈，他用一个单一族群做代表，所以有这个谚语。这什么意思呢？这种是一种代表性的架构。所以我们常听到在读历史书说，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就使全民进入败坏，对不对？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喜悦的事情，就使全民进入怎么样一个复兴里面。所以这个代表性的架构呢，就是说做王的、做首领的很容易 陷入那个罪里面的时候呢，整个国家人民就跟着陷入败坏，叫做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就跟着酸倒了啊，就是儿子呢啊，父亲就是那个王和首领，儿子呢就是这些人民，就承受灭绝之苦。但是在这里他在产生一个改变，他说新约已经来到了啊，新约已经来到31章30节，他说新约来到的时候，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所以凡是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酸倒，不会连累到他的儿子。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在这里是一个突破性的转变，然后下面呢才开始讲新约是什么样的约啊？31章31节就讲到说，新约在日子将到，我就要跟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在新约之下的人都会认识耶和华。因此啊，所以就讲到立新约的一个预表啊，一个预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看到在31节，他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对不对？好，希伯来书是不是也这样讲？希伯来书10章16节也是这样讲，他说要将我的律法写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那请问这个律法指的是什么？这个律法指的是什么？神将律法写在我的里面，这个律法指的是什么？那我们不明白，我们神主动要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就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36章，我们就读到神说，神要将你的石头心换成肉心，神要将新的灵写在你的里面。哦，我们就明白了。哦，神的意思就是在讲，他要把新的灵写在里面。那我们再从哥林多后书3章6节，我们有读到一句话叫做字句叫人死，对不对？经意叫人活。那经意是什么？经意就是圣灵，对不对？所以外面的那些条条框框的律法字句我们是守不了的，所以这些字句只会让我们知罪，让我们死去而已，接受变灭亡。但是神要将新的灵写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新的灵呢是真理的圣灵，那个新的灵就代表神的诫命律法写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顺服呢，是从我里面出来的顺服，而不是要靠着我的血气要来守住外面那些条条框框的律法字句啊。所以你就明白，我们只有先得着圣灵内在的能力，我们才有新的生命，这叫做新约啊，从新约出来。那当然在新约的里面呢，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包括这个主日的讲道，就讲到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啊，而且是怎么样，不会让我们成为孤儿，不离不弃，不会抛弃我们啊，就是神的应许啊，神的应许。好，那我们如果已经知道圣灵住在我心的话呢，那我们就要问自己一句话，你怎么样能够感受到圣灵在我生活中的引导，让我觉得我更被圣灵引导，我更加的看到圣灵的感染力，圣灵在影响我的生活，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就晓得说啊，对对对啊，约翰福音15章讲到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我们都晓得这件事情。那枝子接在葡萄树上，那里讲到有三种枝子，一种呢是枯干的枝子，一种是结果子的枝子，一种是多结果子的枝子。那枯干的枝子的结局就是被砍掉，那结果子的枝子呢，就是使用主的道来把它修剪干净，才会多结果子。好，所以我们就明白，那怎么样用主的道来修剪呢？下面就说你们里面要有神的话。所以感谢赞美主，每个人都在学习圣经哦，我们都学习圣经，里面都把神的话吃进来。这样耶利米说，哎呀，我吃进来，我觉得心里面就欢喜啊。那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哈啊，已经过了大半年了，我相信我们这一群人一定可以走完今年的这个啊一年读经计划哈啊。神透过他的话也要祝福你，他祝福你。好，在这里面31章呢，35节到37节，啊，这一段经文真的很有意思。 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呢，用了一个比喻来说这个新约为什么不会被废弃哈。他讲到一个大自然的定律，他说啊，那时太阳白日发光时，新月有定律，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海中波浪喷通喷喷轰的啊，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是他里面。他说这些大自然的定律如果能够在我面前废掉，那新约就会废掉。但是这个大自然的定律不会废掉，所以我敢跟你讲，新约不会废弃啊。他就说以色列的后裔一定在我面前不会断绝，必要成国啊，就用日月星辰做比喻，对不对？好啊，接下来三十二章更有意思啊。他叫耶利米去做房地产啊，叫他去买一块土地啊。这个我曾经有一篇讲到就是这样讲啊，这是买这个地干什么？你要注意到他去叫他买一块地，在亚拿图的地。那亚拿图已经明明敌人已经攻击到啊城门口了，他说我去买一块地，买一块地给谁用啊？给敌人用不是吗？啊，你会做这种房地产吗？啊，不会啊。他做这个事情干嘛？啊，说啊耶利米去买地啊。那耶利米听到了这一句话，隔天果然他亲戚就来了。啊，亲戚就来说：“哎，来拜托拜托啊，我叔叔的儿子哈，三十二章八节，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找他说：‘哎，我在这个便雅悯境内亚拿土的那块地哈，求你买来，因为你买是合乎的嘛哈。’所以在以色列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例，一个叫做传宗接代，一个叫做产业转移，就是确定神所应许给这一族这一派的产业呢，会在他的名字下面呢。”继承下去，所以传宗接代很重要，产业转移很重要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耶利米买地也很慎重啊，那他还去找公证人啊见证，然后见证完了这个买地的地契呢，就把它放在这个一个瓮里面，然后瓮呢就封起来啊，就埋起来，然后有见证人，然后呢，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十四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要将这张封简的和厂的两张契呢放在瓦契里面，因为神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那耶利米还是不懂，对不对？他做完这件事情，他很乖的忠心啊，做完这件事情啊，他买完这块地以后，他说神啊，三十二章二十五节，他说：“你叫我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啊，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嘛。啊”耶利米有没有娶老婆？没有，他也没有后代子孙，对不对？买这块地给谁用啊？啊，所以他不明白。然后呢，二十六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所以他买这块地是要做一个记号，告诉他们说，即使这块地要荒凉七十年，将来你们回来必定重建家园。所以我用你耶利米买地呢，来建立这个证据。啊，他说你们不用怀疑说七十年归回这件事情，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情，就是说在神的计划里面啊，没有任何困难能够被阻挡，对不对？好，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啊，请你不要乱用这句话啊。我们常常祷告里面会说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情，请你千万不要乱用这句话，这句话要有上下文，对不对？啊，我们在读这个啊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不是说你奉我的名求吗？我们这礼拜啊，讲你奉我的名求，我就给你吗？求就必定求嘛哈。那你奉我的名求是因为什么？因为父要让子得荣耀嘛。所以你不要乱求嘛。所以你说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你要求什么？所以不要乱用这句话啊，我们把它放在自己的计划里面，我来安慰自己，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哎呀，真的是不要啊。我们特别注意到神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他说按神的旨意去求啊。约翰福音啊，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啊，告诉我们怎么样祈求呢啊。你看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 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啊。我们向他求什么？我们向他求的是父要叫子因此得荣耀的事情，对不对？好，那雅各书四章二到三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不要妄求，你妄求也得不着。所以这里面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慎重的使用这一句话啊，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情。到了三十三章的重点就在讲耶路撒冷的重建啊，讲完了买地啦，他就说在荒凉之地必定再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啊，就在讲到耶路撒冷必要重建。然后十四节十五节呢就讲到弥赛亚要来的预言啊，这个十四节十五节哈，就讲到大卫公义的苗裔要长起来啊。然后呢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呢就在讲大卫之约，重申大卫之约不能废弃。那同样的，他用同样日夜星辰的约不会被废掉的方式呢来啊强调大卫之约呢是不会被废掉的。然后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人的不幸，我们看见眼前这样子荒凉的处境觉得是绝望不可能的，即使我们看见的是这么糟糕的一个情况呢，神说我的约还是不会被废弃啊。所以他不断的用啊不同的情形来坚定以色列人的信心啊，日月星辰买地你眼睛看到的啊都不算。然后到了三十四章呢，一个啊很严重的警告啊，就是一场很可悲的戏码上演了。这讲到什么？讲到人在压力的下面，在困难的当中呢，我们就啊，是啊，主啊，我得罪你，我愿意洗心革面啊，重新讨神喜悦。但是呢，一旦这个压力消失，难处不见的时候呢，我们又在被打回原形啊，又回到我们自我中心的老路啊。我们说人的善变就这样显而易见啊。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他就讲到尼布贾尼撒兵临城下的时候，那个绝望的西底家，对不对？他就带领百姓立约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他说希伯来的仆人跟使女可以自由出去啊。你要想到在摩西的时候讲到说，那些生活很困苦的人啊，他真的是没办法活下去啊。当时没有社会救济，又没有那个 food stamp 啊，他没有办法活下去啊，他怎么办？他只有卖身为奴嘛。所以他就说，你这些卖身为奴的人也好嘛，至少你可以有一口饭吃嘛，你的家人也可以有饭吃嘛，哈。但是呢，你不是一辈子做奴隶啊，做奴仆啊，要做六年就好了，第七年就还你自由之身嘛。那很明显的，当时的人并不是这样做嘛，他是继续的使用这些奴仆，在第七年也不放他们走嘛，哈，所以才会有这一场这个啊。出现，然后在三十四章的八节九节十节呢，他就说西底家王就跟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让这些希伯来的仆人跟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啊，这个立约。可是呢，后来怎么样？十一节后来就还后悔了，后悔了。所以十六节就说，你们这样子因此亵渎神的名。然后呢十八节十九节呢再强调那个契约，你记得我讲过那个契约嘛，在创世纪十五章啊，就是把一只牛一只羊切一半嘛，切一半以后血就从这个凹槽流下来，然后呢神就从这个契约的凹血当中走过去，那神的脚就沾上了血，对不对？那立约的另一个 party 在哪里？亚伯拉罕在做什么？在睡觉，不是自己睡着了，他说神使他睡去。因为神知道不可能亚伯拉罕会守约嘛，所以呢亚伯拉罕没有守约，神走过去，那神为了人没有守约的结果，就是耶稣的血为我们代赎嘛。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整个你注意看耶利米书在讲圣约，所以他这边特别要强调，你们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守约？你要让这个仆人自由的离去，但是现在呢，啊， 你又反悔，所以呢他就告诉你十八节十九节就告诉你说切约的重要性，切约的重要性。那么就要回来想我们自己，那我们在新约下的人，我们能够继续犯罪吗？保罗怎么说？六章二节保罗怎么说？在罗马书六章二节保罗说断乎不可嘛，对不对？你岂可继续在罪中活着叫恩典显多呢？他说断乎不可嘛。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怎么形容呢？他说狗啊回头吃他拉出来的东西，猪又回去烂泥中打滚嘛。他说我们不要像这样子嘛，对不对啊？我们既然已经在新约下面，已经我们在心里面割除了罪孽污秽以后，我们就尽我们在主里面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嘛。好，我们岂能继续犯罪嘛？啊，所以就不可能。还有，所以讲完了这一个约的关系以后呢，在三十五章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对比来呈现这一句话，这什么意思呢？他用了一个利甲族的鲜明对比，他说：“哎，今天哈，这个你们去找利甲族的人来，啊，把他带到耶和华的一间屋子里面，摆上上好的酒席，啊，请你喝酒，不要交钱，啊，免费的啦，啊，就像我们去啤酒节一样，去喝酒喝啤酒一样，啊，免费的让你喝酒。那利甲族人怎么说？他们不喝酒，为什么不喝酒？因为。”第五八节说，因为我们先祖啊，我们的祖先哈 啊告诉我们说，你们一辈子都不可以喝酒啊，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哎，他们听了祖先讲的话就遵守，对不对？不敢违背啊，他不敢违背啊。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三十五章十三节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啊、这样说啊，你去对犹大人跟耶路撒冷臣民说啊，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你去看看别人，你去看看利甲族啊，你看他们的啊，约拿达告诉吩咐子孙的话不可喝酒，他们已经遵守到今天都不喝酒啊，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那你们呢？他就指责十六节十七节就在指责他说耶啊，三十五章十六节，他说：“利甲的儿子的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你们这些百姓啊，却没有听从我。因此，十七节说，我要将灾祸降临你们。然后十八节、十九节说，我要将祝福赏赐给利甲族。
是
OK， 好。所以讲完了这些对比以后，大概就告一段落了。”告一段落以后呢，三十六章开始呢，三十六章呢跟第四十五章哈、啊，就是在讲耶利米跟书记八路的关系，以及在讲耶利米书这本书怎么写成的过程。哎、啊，圣经里面很少有在讲说一本书卷怎么写成的，只有这里啊写得很清楚。他就交代耶利米，就交代他的书记哈、啊、写在书卷上，然后呢叫八路去念给百姓听。啊，刚才已经讲过了。那十六节，百姓听了文士米该亚跟众首领听见这一切话，就害怕，就去告诉他们的王约雅敬。那三十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呢？那个时候是冬天嘛，王就用文士的刀割破书卷，丢到火盆中啊，他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啊，对神的话没有反应啊。所以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听讲道，我们听主日学，我们听各样的信息。听了我们有没有扎心，还是我们听了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要学会听讲道，学会听讲道。我听了我们要扎心，对我们才有帮助。所以呢他就在预言三十六章三十节就预言约雅敬的一个结局，然后三十二啊三十二节呢就说叫八路呢重新再写一遍，又加添了许多相仿相似的话。好，那四十五章呢也讲到说八路啊，第四十五章也讲到这个写耶利米书的这个过程嘛哈。那当然八路服事也蛮辛苦的，所以他就描述八路在服事上的困乏。他就说八路的服事是怎么样，忧愁加上痛苦不得安歇啊，真是做神的工也蛮辛苦的哈。好，那这里面就讲到 他说神难道无法保守自己的话语吗？绝对是可能的啊，因为他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是第四节，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全地我都如此行啊，我都如此行。好，那么讲完了这一段，那我们再回去看37章、38章，因为刚才36章是讲到写耶利米书的过程，那37章、38章呢讲到耶利米的遭遇啊，因为耶利米一直在传讲毁灭的信息，所以就被囚禁在一个水井里面，这个水井没有水，只有淤泥嘛，哈，啊，所以应该也是囚禁蛮久的，因为后来又把他救出来的时候呢。耶利米可能已经蛮虚弱的，所以呢交代说要拿一些破烂衣服垫在他的腋下，免得呢让他救出来的时候呢手臂受伤，皮肤拉坏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叫做以伯米勒啊，叫做想尽办法就把耶利米救出来，38章第7节啊。我们就想到在10篇1节就说哈，耶利米的心情有没有想到10篇10篇第1节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耶和华为什么你向我隐藏起来啊？你会不会想到这样子啊？那你想想一个人被关在水井里面，成天泡在烂泥巴里面呢，我们知道我们在水里面泡一天，我们脚的皮肤就起皱纹了啊，泡在烂泥巴里面。好，这就是讲耶利米的遭遇。那39章呢，就讲到耶路撒冷终于被攻破了，啊，这个西底家王就逃跑了，逃跑以后，结果就在耶利哥的平原被抓住，那这个西底家王就被带到了巴比伦，啊，百姓也被带到巴比伦，那西底家王蛮惨的哈，眼睛被挖掉，对不对？啊，应该也是像阿摩斯书讲的一样，用鱼钩勾住嘴唇，一串一串的就带到巴比伦去嘛，哈，也看到这个考古的图片就是这样子。然后结局就是剩下39章呢，就告诉我们说，剩下穷人留在耶路撒冷啊。那这个时候呢，耶利米呢就被尼布甲尼撒释放，我想可能结局也是释放嘛，因为他都是传讲说你们要投降。也你不假尼撒嘛，啊、哦，所以呢就被释放，告诉啊你可以自由去哪里都没问题啊，去哪边你都可以啊。然后这里面就讲到神就祝福以伯米勒，因为他拯救耶利米。好，讲完了39章，攻破耶路撒冷以后呢，就讲到40章，那大家都走了，没有王了。所以巴比伦呢就立一个人呢叫做基大利做省长来管辖百姓，他说管的百姓是最穷的啊。但是那个基大利呢可能是人很好啦，他就不听另外一个人叫做约哈难的警告，因为约哈难警告他说啊，以实玛利这家伙要杀你哦，他对你不利哦。但是呢基大利呢他觉得不会啊，你想想哈，国难当头还有人要争权夺利吗？还有什么好争的？那是民中最穷的人，还有什么可以争夺的吗？但是国难当头还有人争夺权利啊，果真2个月不到，基大利就被以实玛利杀死了。那以实玛利杀死他也没有好处啊，就赶快逃跑啊。那约哈难就起来追赶，最后呢以实玛利跟他8位随员就逃到亚门去啊。约哈难呢就把所有的人质呢通通带回来了。好，那约翰呢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啊，他就担心啊，巴比伦会派军队来。你想想，巴比伦立的省长被杀了，不是王面扫地吗？啊，很可能就派这个军队来啊，在对耶路撒冷不利。所以呢，他就去找人，说耶利米，拜托一下，你去向神求问一下。42章第2节，他说：“你去向神求问一下，哈。”他说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这些剩下来本来就不多的人，啊，我们要怎么办？告诉我们，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当做的事情。42章3节啊，耶利米就去求告了。10天以后，42章7节，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不要怕巴比伦王啊。那他约哈难呢，他听得进去吗？他当然听不进去，对不对？啊，他听不进去，他就定义要去埃及。耶利米就告诉他说，如果你们不听从定义要去埃及的话，我告诉你结局就是死在那里。 那约哈难呢，在四十三章呢第二节就指责耶利米说：“你说谎言。”我就不明白了，你拜托耶利米去问耶和华，然后呢，他把话讲给你听，你又说他说谎言，那你何必叫他去问呢？真是多此一举啊！如果你不信，你何必要啊？何必要求耶和华？你就坚持己意就做了。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我们有时候在祷告，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们也是求神哈，拜托一下，祝福我，我自己的决定啊，我现在做了这个决定，祝福我。啊，我不是真心的哈，所以呢，当你给我的意见跟我的意见不同的时候哈，我还是照我的想法去行啊。啊，我们这个真的是要很小心。所以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如何避免落入自己的想法里面？最大的可能就是怎么样？你的想法跟神的想法不同的时候啊，你选择走哪一条路？你选择哪一个？所以这里面啊，这个耶哈难呢不听，就怎么样？四十三章四到七节。他就投奔埃及，顺便把耶利米带走了。那耶利米带走了以后呢，四十三章九节，他就在做一个记号啊，他就在犹大人的眼前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摆在啊这个法老的宫门那里做一个记号，代表什么？他说以后有一天巴比伦王要进攻埃及，你们这些定义要去埃及人，最终的结局就是命丧异地。所以我们看明耶利米的一生哈，从这里大概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了，五十三年的服事嘛，对不对？耶利米的一生啊，你看到的是啊，不是多少人听从他，没有嘛？所以呢，看他服事的啊，不是看到成功，而是在服事当中我们看见一个忠心，一个忠心最重要，所以也是很难学的功课呢。你说你出来啊，牧会啊，你出来做什么事工哈、啊，都没有果效哈、啊，都被人家骂到臭头哈、啊。然后你就说，我忠心服侍，因为这是神的呼召，我保证你，没有几个人真的是能够像耶利米这样子啊支撑到底啊。所以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呢，就开始对外邦国说预言。那说的预言也是类似像以赛亚书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啊，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因为在古时候哈，多数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神，对不对？所以在作战的时候哈，百姓就会去向自己的神拜拜祈求嘛哈。那如果打败仗呢，也等同于他们自己的神打败仗嘛。所以他这里讲到说，对外邦国审判的预言呢，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我耶和华也是外邦人的神，让外邦人知道神是统治整个宇宙、统治万国的神，不是一族一国的神。所以今天以色列的战败，不代表耶和华神的失败，而是你自己惹祸上身嘛。啊，所以这里面尽管这些外邦国跟以色列不同，啊，讲到这些人没有跟神有是一个立约的群体，但是说到这些外邦国，你也要遵照道德规范和基本的公义来行，否则的话呢，就惩罚你们。所以我们前面读到了最大的惩罚就是什么？骄傲嘛，不是读了这个骄傲是大罪嘛？然后到了五十二章就做一个结束 ，summarize 啊，整个耶利米书的一个总结啊，总结犹大国的灭亡，他就讲到原因啊，五十二章二到三节讲到。灭国的啊，犹大国灭亡的原因是因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的怒气发作。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西底家王被捉拿，讲到耶路撒冷圣殿和王宫被焚烧，讲到百姓被掳去巴比伦，讲到圣殿被毁，器皿被夺走，讲到祭司首领被杀，讲到三次被掳的记载，讲到约雅金被释放蒙恩宠的这个结局。那这里面整个耶利米书的一个神学意义就是说，耶利米所预言的每一件事情都应验了，凡是神所答应允的事情，他都照他说的话成就了。所以整本耶利米书我们看起来，我们就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在一个圣约的架构下，当人背叛圣约的时候，神所预言的各样审判毁灭以及将来的要更新复兴，都要照这样子应验了。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